好，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好，感谢神，也感谢大家的祷告。好，不行。能够把我们平安的带到大家中间来，也让我今天能够在这里和大家一同来敬拜我们的主。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两段经文呢，
刚刚我们看到所读的这两段经文呢，
是讲述主耶稣和门徒在海上两次经历风浪的一个经过。
讲述了主耶稣的门徒在海上经历过这两次的风暴。
不知道大家对风浪的经历有没有一些体会？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这个风浪的经历。
我以前在大陆呢是做记者的。
我以前在大陆做记者的。
有一次我有个任务呢，是到 海里一个小岛去采访。
我一次任务去到一个 海中间的小岛去采访。
因为那个岛上面有守岛的军人。
在这个岛上面有一班的军人。
那按照计划，我们早上出发的时候呢，风平浪静。
当我出发的时候呢，风平浪静。
快要到跟前的时候呢，开始起了狂风了。
差不多要去到个岛那里就开始有狂风了。
当时这个风浪特别的大，连这个船上的这个船长都不敢靠岸。
因为当时的风浪呢非常之大，连船上的船长都不敢靠岸。
我们就在这个风浪里面趴在这个甲板上面。
我们即时呢就将趴住喺嗰个甲板上面。
在这里，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八章二十四节说。
喺我哋马太福音第八章廿四节里面讲。
说海里突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风浪掩盖。
佢话海入边忽然起咗暴风，甚至船被海浪掩盖。
我们看到这幅画呢，这个是伦勃朗画的画。
我哋睇到呢个伦勃朗画嘅画咧。
这个高光的地方在哪里呢？
佢个最高峰喺地方喺边度咧？
因为这个伦勃朗喜欢用光线来表达这个画面的情感。
佢中意用光线咧嚟表达佢画面嘅嗰个情况嘅。
这个高光的地方就是这个风浪，是吗？
佢最亮嘅地方咧就系佢嗰个表达嗰个意思。
这也是我当时那个经历的感受。
这个就是我当时经历的感受。
当那个浪过来的时候，我就趴在甲板上，我看到的只是白色的浪花。
当时我就见到海浪来的时候，我只看到白色的浪花。
所以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才靠了岸。
所以有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才可以靠岸。
这样的风浪我们经历一次，我觉得就够了。
这个风浪我经历过一次，我就已经觉得够了。
但是我想我们很多人可能还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风浪。
我想我们中间呢，很多人都有经历过这个风浪。
但是我想有一种另外一种风浪，可能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的。
我想有些风浪呢，是我们未曾经历过的。
我们常说人生不总是一帆风顺的。
我们广东话是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
所以这个风浪呢，就是我们人生的风浪了。
有些风浪呢，就是我们的人生的风浪。
所以我们人生的风浪也会常常像这个加利利海一样。常常是狂风暴浪啊！
我哋嘅人生咧就好似啲风浪一样，即系好似加利利海嘅湖一样，都有呢个起风浪。
在八章二十四节那里，我们看到有一个词叫忽然。
喺第八章廿四节里，我突然间我睇到一个叫忽然。
这个忽然就是告诉我们，这个风浪来得很突然了。
呢个忽然系话俾我哋听，呢个风浪系嚟得好突然嘅。
风浪来的时候是不会通知我们的。
风浪嚟嘅时候咧系唔会话俾我哋听。
出来就来了。
嚟就嚟啦。
人生的风浪也是如此，
人生的风浪都是这样。
但是现在我们还有一些能力去预测这个风浪，
但是我们呢有些能力呢可以预测我们的风浪的。
但是呢很可惜，我们还没有能力去预测人生的风浪。
但很可惜，我们是没有这个能力去预测我们人生的风浪。
所以当时这个风浪非常的大，
当时的风浪是非常之大，
大到在船上有这个非常经验丰富的这个渔夫他们都招架不住了。
这个风浪大到非常有经验的渔夫都招架不住，
于是他们就向主耶稣求救了，是吧？
于是他们向耶稣求救。
那主耶稣这个时候怎么呢？
耶稣这个时候怎么样？
他在船上却睡着了。
耶稣在船上面睡着了。
在上面八章二十节我们看到一节经文，
在八章二十节我们看到一个经文，
主耶稣说，
耶稣说，
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窦，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这里就是一个例证，
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个预证。
他现在这个时候正在把船舱当作他的床了，
他就是将这个船当作他的床了。
那么门徒说，
那些人子说，
主啊，赶快救我们，我们丧命了。
他说，主啊，快来救我们，我们没命了。
耶稣醒了之后怎么样呢？
耶稣起身就怎样呢？
就对他们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
他就对那些人子就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要怕呢？
于是就起来斥责风和海，那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
于是耶稣起身就是斥责这个风和海，于是呢就风和海就大大地平静了。
所以我们看到另外一个词，就大大这个词哈。
这里我们看到一样东西，就是大大的字。
这个词和第二十四节那里一个风暴暴风的暴是同一个词。
在二十四节里面是形容这个风暴很大的这个词呢，就是风暴的暴字。
英文叫 great 啊。
就是 bring，
这个呼应让我们看到什么呢？
我这个风暴，我们看有多大呢？
这个呼应让我们看到什么呢？
这个呼应是告诉我们听是什么呢？
让我们看到这个自然界的风暴能力能量再大，
我们看到这个自然界的风暴的能量有多大。
我们主耶稣的能力和他的恩典比这个风暴还要大。
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的能力个恩典比呢个风暴咧就重要，仲更加大。
暴风的能力来自于自然界，
暴风嘅能力系嚟自自然界。
但是这个自然是我们的主创造的。
嗱，呢个自然系边个做噶？系主耶稣做噶。
他降杯来到这个他所创造的世界当中。
佢嚟到呢个创造呢个世界当中，
是为了拯救我们，
系为咗系拯救我们。
但是很可惜，光照在世界当中，这个世界却不接受光。
但是在这个当中我们是一点都不知道，
光照在黑暗当中，黑暗却不理解它。
在这个黑暗里面我们连一点都不知道。
所以在约翰福音当中我们看到一段经文，就是有人问他，你看上去还不到五十岁，怎么你说比亚伯拉罕还大呢？
有些人是看到他、
OK， 那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很多人不知道他是谁。
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他是谁。
所以包括这个船上的人，
包括船上面的人，
他们也不知道，
他们都不知道。
所以在八章二十七节，
所以在八章的27节，
八章二十七节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一下、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众人稀奇说，这些门徒就奇怪，
这些门徒都很奇怪，
这个耶稣到底是什么人？
耶稣到底是什么水呢？
当这个主耶稣把他们的为他们斥责风浪平息，他们有没有感恩呢？
当耶稣去平息这个风浪的时候，他们有没有跟耶稣去感恩呢？
有没有认为他们所追随的这个夫子，他们所追随的这个老师是怎样的一个有这样大的权柄，这样大的一个能力？
他们跟随这个夫子，跟随这个老师，他有这么大的权力。
所以他们就奇怪，这个主耶稣，他们站面前的这个主耶稣到底是什么人？
他们很奇怪，他们面前的主耶稣究竟是什么人？
他们不知道主耶稣是怎样的人。
他们一点都不知道耶稣是究竟
什么人。但是呢，主耶稣知道他面前的这一群人是怎样的人。
但是主耶稣知道他们面前的门徒是什么人。
所以主耶稣说什么呢？
所以主耶稣怎么说呢？
他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
主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
为什么胆怯呢？
为什么要怕呢？
这些门徒面对风暴他们胆怯害怕，
他们对这个风暴是觉得害怕。
那难道说面对这样一个非常大的风暴他们不应该害怕吗？
难道他们对面对这么大的风暴他们不怕吗？
我们知道风这个害怕是我们的一个软弱，
其实怕是我们一个软弱来的。
但是并不是说我们有这样的软弱主就一定会责备我们。
但是不是说我们有这样的软弱主耶稣就要责备我们。
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他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为了体尝我们的软弱。
其实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就是拯救我们的软弱。
所以当我们害怕软弱的时候，主耶稣不一定会斥责我们。
其实当我们是害怕的时候，主耶稣不一定会责备我们。
所以在下一段第十四章我们就看到， 那里同样这些门徒非常的害怕，甚至是惊叫起来，喊叫起来。
所以我们在那个章节里面，我们是在26至27节，我们他就见到是惊叫，叫耶稣救他。
但是主耶稣有没有责备他们呢？
主耶稣有没有责备他们呢？
没有，反而是安慰他们。
反而是没责备，反而是安慰他们。
连忙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
他说，你们不用怕，有我在这
里。那么为什么在第八章那里，主耶稣说，你们为什么胆怯呢？
反而在第八章那里，主耶稣要责备他们，为什么要怕呢？
那是说明在主耶稣看来，这些门徒他们是不应该胆怯和害怕的。
其实在主耶稣那里就见到他们，因为耶稣是跟他一条船上面的，所以他们不应该怕。
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正在船上。
对了，因为主耶稣在一个船上。
如果说他们出了什么问题，主耶稣是不是跟他们一同面对困难呢？
当如果是我们一起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候，
所以如果这个船真的是沉没了，主耶稣也在船上。
如果这船真的沉了的时候，耶稣都在这里。
如果这些门徒真的是对主耶稣、对他们的老师有信心的话，他们就不应当害怕。
如果对主耶稣是有信心的话，他们就不应该害怕。
所以呢，他们寻求主耶稣的帮助，说明他们是有信心的。
因为他们要耶稣帮助他们，因为他们没有信心。
但是呢，他们又好像害怕他们真的会有沉船。
但是他们又很害怕这个船会沉。
这是非常矛盾的事情。
这个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
他们一方面觉得他们的老师可以呢帮助他们。
一方面他知道耶稣在船上，但一方面他又怕船沉。
可以救他们。
要他救他们。
但是呢，另一方面他们又觉得好像主耶稣在睡觉，可能来不及救他们，所以他们就会丧命。
但他们没信心，因为知道主耶稣在船上睡觉，怕来不及救他们。
那么这两者合在一起就是什么？
两个加埋就会产生了矛盾。
小信。
其实因为就是因为他们是小信。
他们不是没有信心的。
其实他们不是没信心。
而是他们的信心不足够。
因为他们的信心是不足够。
信心小。
信心小。
信心小就是他们相信。
信心小就是因为他们相信。
但又不完全相信。
但又不是完全信。
不相信呢？
不相信呢？
他们又有一点相信。
但又有点相信。
所以这就是矛盾。
这个就是我们在。
这个矛盾才是我们人生当中，或者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所遇到的最大困难。
其实这个矛盾呢，就是好好告诉我们，就是我们的信仰在我们道路里面呢，就好像风浪这样产生这个矛盾，是没有信心。
因为这个困难呢，这个矛盾呢，常常会阻止我们，让我们不能够完全有信心的来到神的面前。
因为就是这个矛盾呢，在我们信仰里面呢，就是很阻碍我们的，在我们道路上呢，就是停滞不前。
对，就会让我们在这个信仰的道路上停滞下来。
就我们是不会再向上追寻。
如果一旦我们停滞下来之后呢？
当我们是停止下来的时候呢？
我们的信心就会下沉，
我们的信心就会沉下去。
这正是彼得在第十四章里面所经历的一个情况。
这个呢，就是彼得在第十四章所经历的情况。
在第十四章那里，我们看到，
在第十四章我们可以看到，
当时的情况就是，主耶稣刚刚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
当在这些门徒再一次遇到风浪的时候，
那在这里有一个细节哈，在第二十二和二十三节，
在第二十二至二十三节，
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
耶稣随即催啲门徒上船。
这里个催字啊，翻译得非常好。
喺呢个催字上边咧，系有个翻译得好好嘅。
因为在通常的情况下，主耶稣应该会让门徒来安排众人离开。
喺通常喺呢个情况之下咧，系耶稣咧会安排门徒咧去做呢样嘢。
但这一次呢，主耶稣没有等到众人散开，他就让这些门徒先离开。
但是这一次呢，耶稣在会众还没走的时候呢，就耶稣就安排那些门徒先上船，
然后他来安排负责这个散场的工作。
然后呢，耶稣呢自己呢来做这个散场的工作。
我们知道这个五千人可能不止五千人，那么这样一个散场的工作可能会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因为这个是五饼二鱼的情况之下呢，当时是不止五千人的。如果是做这个散场工作呢，是不是说立刻可以做完的。
那主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主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他的目的就是要让门徒尽快离开。
他的目的就是让门徒尽快离开。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风浪快来了。
因为风浪又来了。
当时的情况好像就是主耶稣已经知道这个风浪快来了，所以他想让门徒呢在风浪来到之前能够到达目的地。
其实就是耶稣呢，就他好像知道风浪要来了，想叫门徒呢尽快上船呢就走。
也或许是主耶稣他有意的要把他们早一点的放到风浪之中去锻炼他们。
又或者是主耶稣呢是有意思呢将早一点放他们在风浪之中去锻炼他们。
那后来的结果就是这些门徒一直就在风浪中行船了。
后来结果就是门徒一直在风浪里面是 行船的。
我想这不是主耶稣不够胜算啊。
我想这个不是主耶稣是不够胜算，
而是他有意的安排。
其实他是有意安排这样
做。马太告诉我们说第二十五节，
这些门徒直在海里面搏斗了四天四夜。
你已经把我讲出来了，谢谢。搏斗到了四更天，
四更天，
这个四更天就是凌晨三点到六点这一个时段，
即我哋计嘅系三点至六点之间嘅时间。
我们大概算一下，他们可能离开的时候，天黑的时候，大概在七八点钟，这个九点钟这样的情况。
即如果佢离开嘅时候咧，应该系夜晚七八点钟离开嘅。
那么现在到凌晨三点到六点这样一个时间，他们一共在海上走了多长时间呢？
而家系差唔多凌晨三四点嘅时候，佢哋喺海上边行咗几耐咧？
大概七八个小时这样啊。
大概系七八个钟头。
那七八个小时，他们走了多远呢？
七八个钟头，我哋究竟行咗几耐咧？
那第二十四节，我们看到那里说他们在海上行走啊，这个在没有把这个具体的长度或者距离翻译出来。
喺廿四节里头咧，系我哋冇佢哋冇讲到究竟系有几远有几长嘅。
只是说船在海中。
其实只系话咧，喺船喺海中咧。
英文的翻译 NIV 咧，说是有一定的距离 ，considerable distance。
喺 NIV 里边咧，只有佢话一个系。一个距离。
那原文当中有一个长度单位叫 stage。
有一个原文里面有一个英文叫 stage。
这个 stage 是希腊这个在赛跑场上的一个长度单位。
其实是希腊一个赛跑长度的单位。
那一个 stage 是185米。
stage 在现在我们计是185米。
那么他们行了多少个 stage 呢？
其实他们行了几远呢？
约翰福音可以看到。在约翰福音里面，
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看到
那里大概有25到30个 state。
约翰福音里面有20，
所以约翰福音直接告诉我们说他们已经行了十里多路，
他们差不多行了是5公里多一点，
就是5公里了。对了，那么他们七八个小时在海上行走了5公里左右，
他们在海上行了七八个小时才行到5公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船上这个行船人力行船的经验啊？
他们有没有这个行船的经验呢？
我就有过
传道就有过。
一艘大概七八吨的渔船，
一艘大概七八吨的渔船，
完全人力行船，在风平浪静的时候，
完全在风平浪静的时候，
每小时速度是3到4公里，
每小时只可以行3到4公里。
那么在这里有5公里这样的一个距离，
如果是5公里这个距离，
最多2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了。
最多2个钟头就可以到了。
但是他们用了多长时间呢？
他们用了多少时间？
他们用了七八个小时。
他们用了七八个钟头。
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
甚至更长的时间。
那么他们这些门徒就在海里面和这个海浪去搏斗。
其实门徒就在海中和海浪在搏斗。
我想肯定是早已经筋疲力尽了。
肯定已经是很累了。
我们看马可福音记载。
我们看到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那里说，主耶稣在岸上看着这些门徒摇橹甚苦。
马可福音记载就话，主耶稣喺岸上边咧睇到啲门徒咧摇橹甚苦。
因为风浪很大，就从海中呢就从海里走到他们那里的。
因为风浪好大咧，就从海行到佢哋嗰度。
在这里我们看到是不是有一个疑问？
喺呢度我哋会唔会有个疑问呢？
就是我们看到在第八章那里，主耶稣就直接斥责风浪，风浪就止息。
喺第八章嗰度咧，主耶稣咧就当时嘅风浪几乎令到佢哋船沉咗。耶稣就斥责的风浪，那个风浪就停止了。
那为什么在这里主耶稣当看到这些门徒在海里这么艰苦的去与风浪搏斗，为什么就不在岸上直接吩咐一下风浪停止就好了？
在这次为什么主耶稣看到他们在海中这么痛苦地去挣扎，很艰难地跟风浪搏斗，而他不在岸上就直接吩咐风浪停止呢？
何必还那么辛苦地说要很麻烦的要从海里走过去，
为什么这么麻烦还要在海那里走过去那里呢？
感谢神，我们在这里看到啊。
感谢神，在这次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一次主耶稣并没有直接的去斥责风浪之气。
主耶稣在这次并没有直接是斥责的风浪的。
正是神的恩典所在。
这个就是正正是神的恩典所在。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我们是从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个从主耶稣的角度来看。
第一个是从耶稣的角度来看。
如果每一次当风浪出现的时候。
如果每一次风浪来的时候。
主耶稣就第一时间斥责风浪止息。
主耶稣就立刻第一时间来平息这个风浪。
那说明什么呢？
那是究竟是想怎样呢？
就说明这个风浪不是应该出现的。
就说明这个风浪是不应该发生的。
所以当风浪来的时候他就斥责他止息。
所以当风浪来的时候呢，耶稣就斥责他，就平息了他。
我小时候从外面回家的时候，
我小时候从家回家的时候，
就会经过一个人家的门口，
就会经过一个人的家门口。
那这个人家呢养了一只大狗。
咁呢个人咧养咗只大嘅狗、嗯，
这个大狗呢谁也不认得。
呢只大狗咧成日都叫噶，
不管见到熟人生人，他都是狂叫。
无论见到熟人啊，陌生人啦，都会狂叫噶。
所以我非常害怕，每次回家门的时候，他没叫我就先叫。
所以咧我都好惊啊，每次我翻屋企咧，只狗都会冲出嚟叫。
因为我叫我的爸爸啊，
所以我就叫我爸爸咧。
然后我爸爸就赶快出来，那个狗一叫，我爸爸就把它呵斥一下，他就回去了。
当我爸爸来咧，见到只狗叫咧，我爸爸就喝只狗咧，只狗就唔叫啦。
所以一直到这么大，我对狗还是心有余悸，有时候啊。
所以我而家咁大个，我见到狗我都惊。
所以感谢神，这一次住在 Peter 家，看到他家两条大狗。
感谢神，我住嗰人屋企个有大狗。
但是他们两条狗都非常的温顺，感谢主啊。
嗰人屋企嘅狗都好温顺。
所以看到，如果说这个风浪一出现，
所以当这个风浪一出现的时候，
主耶稣就立刻要斥责这个风浪回去或者止息。
主耶稣就即刻同斥责这个风浪就平息。
那说明这个风浪好像不应该出现。
就好似这个风浪咧系唔应该出现嘅。
但是这一次主耶稣却并没有直接去斥责这个风浪止息。
但喺呢一次咧，主耶稣咧并冇直接咧去斥责呢个风浪。
他就在岸上一直看着这些门徒和风浪搏斗。
他只是在岸边看着风浪同他的门徒同他搏斗。
这就告诉我们，风浪有时候是上帝许可。
在这里我们看到风浪有时候是上帝是安排出来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上帝可能要利用这个风浪来锻炼我们。
因为上帝可能要通过这个风浪来锻炼我们。
上帝不是在每一次风浪来的时候就直接的去止息。这个风浪，
上帝不是每次咧，即系风浪嚟嘅时候咧，都系平息咗佢嘅。
这是说明他爱我们，想要让我们从风浪中得到益处。
咁啊，说明咧系主耶稣咧系爱我哋，佢要让我哋咧喺呢个风浪里边得到益处。
同时呢，这个上帝也不是在每次风浪来的时候就第一时间去止息他。
同时咧，上帝咧唔系每一次咧风浪嚟嘅时候咧，都第一时间咧去停止咗佢。
也正是说明这个风浪正在上帝的掌管之中。
咁亦都係話俾我哋聽咧，呢個風浪咧係耶穌就係掌管嘅。
所以如果每一次風浪來的時候，上帝就很快要仔細說明，上帝好像也不知道這個風浪什麼時候要來。
咁啊，說明咧，上帝咧好似亦都唔知道風浪咩時候要嚟，
所以來了呢，趕快要去讓他仔細啊。
但係一嚟嘅時候咧，就講即係嗱嗱聲去斥責佢。
就好像我小時候回家，那個路邊那個鄰居家一條狗一樣。
就好似我細個翻屋企隔離嗰只狗一樣。
但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跑出来叫啊！
我哋唔知道佢几时会跑出嚟会叫。
但是他一旦出来叫咧，我爸爸就出来叫。
但系佢一走出嚟咧，我爸爸就咧去闹佢。
因为生怕迟一会儿这个狗会咬到我。
因为即系怕迟咗阵间咧，只狗走出嚟咧咬佢。
但是风浪不是这样。
风浪咧都系咁样。
有时候呢，上帝会利用风浪来训练我们。
有时候咧就系上帝咧用啲风浪咧嚟锻炼我哋。
但每一次上帝给我们的这个锻炼，都是一点一滴的进行。
但系俾我哋嘅锻炼咧，都系逐啲逐啲嚟训练我哋噶。
一点一滴，渐渐的深入。
系啦，一点即系逐啲逐啲咁去。
我们看到这两次风浪，哪一次风浪大呢？
佢睇到呢次风浪嚟嘅时候咧。
第一次风浪大，是不是？
第一次风浪大啲。
第一次风浪大到可以让船沉没。
大到咧就差唔多连架船都冚冧啊。
第二次的风浪呢，只是让他们行船很困难。
第二次风浪嚟嘅时候咧，就只不过系令到佢哋咧系行船咧好困难。
但是在第一次那个大暴风的时候呢，主耶稣正在船里面。
喺呢个大风暴嘅时候咧，主耶稣喺个船上边。
这是神的恩典。
呢个系神嘅恩典。
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在我们人生当中，
所以弟兄姊妹，我哋喺呢个人生入边，
那在我们生活当中可能会经历各种各样的风浪。
其实在我哋生活当中，我哋都系经历咗个唔同嘅风浪。
其实我们要知道，这也是上帝在试炼我们。
其实咧，我哋系知道咧，系上帝咧系锻炼我哋嘅。
有些困难临到我们，是有上帝的心意。
这个困难咧临到我哋嘅时候咧，系上帝嘅心意。
虽然我们在其中会觉得很痛苦，
喺日嘅呢个过程入边咧，我哋可能会觉得我哋好痛苦。
但是我们要知道，无论风浪是有多大，
但系咧，我哋要知道咧，无论风浪有几大，
上帝的权柄比风浪更大。
上帝嘅权柄系比风浪仲大。
就像诗篇所说的那样，
就好似诗篇所讲咁样，
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
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
所以风浪当中，我们主耶稣正在和我们同行。
在这个风浪里面是主耶稣跟我们一起同行的，
不管是在船上还是在旁边，
无论在船上或者在岸边。
所以主耶稣并没有直接斥责风浪。第二个方面，我们从门徒的角度来看，
其实主耶稣在这个风浪里面跟我们一起同行，
我们从这个门徒的角度来看，
我们在门徒的角度来看。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这个谁在水上行走了，是彼得是吗？我们看到彼得在水上行走，
彼得在 水上面行走。
所以在那里彼得说，
彼得说，
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
他说，主啊，如果是你的话，请你叫我在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
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
有时候我觉得这个彼得很奇怪。
主耶稣多此一举，没有直接斥责风浪，这个时候呢，彼得更是多此一举。主耶稣没有直接斥责风浪，
主耶稣没有斥这个风浪，
他从海里走过去，
从这个海里面走过去，
好像是多此一举啊，
好像是多此一举。
在这里彼得更是多此一举，
这个彼得更加多此一举，
他还要自己走过去，
他都想走过去。
如果是我的，我就说了，
如果是我就会这样
说，主啊，如果真的是你的话，你赶快让风浪平息了吧。
他说，如果是你的话，就请你将这个风浪平息了。
我们已经很辛苦了，
我们已经很辛苦了，
你怎么才来呢？
为什么现在才来呢？
但是彼得没有这样要求，
但是彼得没这样要求，
他却要求主让他能够从水上走过去。
他却要求呢，让这个主呢，让他在这个水面上走到他那里去。
他好像完全忘记了他正在这个翻腾的海面上啊！
他完全好像忘记了他现在直接在个 海风浪中上面。
但是我们看到这是彼得信心的一个重大突破，
但我们看到这个是个彼得的信心的重大一个突破。
这个突破是什么呢？
这个突破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以前主耶稣在医病赶鬼的过程当中，
我们来看以前在耶稣在驱鬼的过程里面，
包括他刚刚行过的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当中，
也都包括刚刚经历了五饼二鱼的神迹入面，
这些门徒都处于一个怎么样的状态呢？
这门徒是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呢？
他们都是一个旁观者，
他们都是一个旁观者，
他们都是被动的，
他们全部都是被动的。
但是我们信仰的真意却不是被动的，
其实我们信仰的真正意义是不是被动的，
是积极的，是主动的，
是主动的，是积极的。
虽然上帝拣选我们，我们是被上帝拣选，
虽然我们是被上帝拣选，
看上去好像是被动的，
看上去好像是被动，
但实际上上帝要求我们主动的去寻找他。
但是实际上主耶稣是希望我们去寻求他。
所以以赛亚书就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
在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六节就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
所以当彼得说，主啊，让我也能够从水面上到你那里去，
当彼得说，主啊，让我在从水面走到你那里去，
主耶稣怎么说呢？
主耶稣怎么说呢？
主耶稣只讲了一个字，
主耶稣是没说你来吧，
就二十九节说来，
主耶稣就说讲一个字叫来
啊，中文翻译成三个字，你来吧，
中文翻译就叫你来了。
原文这个来呢是一个祈使语气，
其实来呢是一个是
命令语气，
命令式的语，
是一个非常强烈愿望的一个命令语态，
其实一个很强烈命令的一个语态。
就主耶稣也希望彼得能够从水上走过来，
其实主耶稣都希望彼得可以在水上走过来，
他也是非常希望彼得能够有一个信心的突破，能够成为一个主动的人。
咁而佢亦都希望咧，彼得能够咧系一个信心嘅突破。
所以主耶稣就把彼得一个被动的请求变成一个主动的要求和命令。
咁佢就系将呢个彼得咧系作为一个系主动嘅，由被动变成一个主动嘅参与。
所以不是你来吧，而是你要来。
佢系话你要嚟，
你要来。所以这个突破让我们看到彼得在信心上。他从一个被动的接受者，
其实彼得咧喺呢个从一个被动嘅接受者，
变成一个主动的参与者，
变成一个主动嘅参与者。
所以这个突破得到了主的肯定。
其实彼得呢个突破咧系得到耶稣嘅肯定嘅。
所以我们两点加在一起，我们看到，
所以喺呢个情况我哋可以睇到咧，
这个主耶稣在风浪中与我们同行，他的意义是什么？
其实呢个就系。主耶稣在风浪中同我哋同行嘅意义所在，
意义就是主耶稣在风浪中与我们同行，不一定每次都为我们去平息这个风浪。
其实主耶稣在我哋风浪中嘅同行嘅时候咧，亦都唔一定系为我哋平息风浪嘅。
他非常看到的就是我们能够靠着他，能够在风浪上行走。
其实主耶稣咧系希望系睇到我哋咧，能够系靠住佢喺呢个风浪上边行走，
就像脚踩湿地一样。
就好似脚踏实地一样，
像这个风浪能够踩在我们的脚下，
将呢个风浪踩喺自己嘅脚下边。
但是后来彼得的情况给我们一个警醒，
喺呢度咧，彼得俾到我一个警醒。
这个情况就是彼得后来沉下去了。
其实彼得咧就喺行下沉落去啦。
前面我们说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遇到矛盾，这是非常大的困难。
其实咧，我哋啱喺之前讲到呢啲矛盾咧，系俾到我哋一个好大嘅困难。
所以在这里，主耶稣也问彼得说：你为什么疑惑呢？
喺主耶稣亦都问呢个彼得咧：你点解喺呢个时候即系有疑惑咧？
因为彼得看到风浪太大了，下船以后，
因为彼得见到风浪太大，
他的眼睛就从主耶稣的身上就转到了这个风浪身上了。
佢将望喺主耶稣身上咧，就转移到喺个风浪嗰度。
当他视线离开主耶稣的时候，他就开始迟疑了。
当佢个视线离开主耶稣嘅时候，佢就开始迟疑了。
所以疑惑这个词原来的意思就是迟疑。
嘅疑惑咧就系即系喺我哋嘅意思入边叫做迟疑。
所以当他迟疑的时候，他就放下脚步。
当佢即系稍微有啲迟疑嘅时候，放低脚步。
当他放下脚步，他就开始停滞不前。
当他放开脚步的时候，他就停滞不前。
当他停滞不前的时候，他就要下沉了。
他停滞不前的时候，他就开始下沉
了。所以当主耶稣上船了之后，风浪平息了。
当主耶稣
上船之后，
上船之后呢，就
风浪就平息了。那我们看到在这里，马太又记载说，刚才我们这一节经文没有读出来，在第三十二节。
三十三节。
那这个船上的人怎么样呢？
船上的人是怎样呢？
都拜他。那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这个三十三节。如果说在这个地方哈，在船上的人都拜他，大家请。那这让我们看到什么呢？
我来了，我们看到什么呢？
在第八章那里，他们当第一次经历风浪的时候，他们问这个人是什么人？
喺第八章，我哋当入边，我哋睇到当耶稣斥责风浪嘅时候，风就停咗。
这一次他们经历风浪之后，他们说：你真是上帝的儿子。
喺第八章，我哋睇到嘅风浪停止嘅时候，呢啲人咧冇拜佢。
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的信心得到大大的提升。
喺呢度，我睇到佢哋嘅信心系大大咁提升。
他们对主的认识也完全的改变。
佢对主嘅认识系完全改变。
那这一些都是他们在经历风浪之后所得到的。
佢哋系喺呢一次风浪之中系感受到。
所以有首歌叫《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
有讲得好就系即系唔见风雨点样见彩虹？
有没有听过？不知道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地方有很久没有见到彩虹了。
间唔中都有嘅。
那么彩虹呢，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应许，一个印证啊。
彩虹咧系喺上帝俾我哋一个预先嘅约定。
当我们看到这个彩虹挂在天堂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上帝还持守他的应许和他和我们的约定。
当我们看到天上的彩虹的时候，就是知道上帝是持守祂被应许我们的约定。
所以我们看到彩虹就知道我们的上帝是美善的，我们上帝他是信实的。
当我们看到天上的彩虹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上帝是美善的上帝。
所以我们要知道，当我们有风浪的时候，一定要知道我们的主正在与我们同行。
当我们知道风浪的时候，我们知道
我们的主正在与我们同行。
我们的主正在与我们同行。
不但是我们的人生，对于我们整个教会来说，
不单止我们的人生，或者是跟我们在教会来讲，
就是我们整个教会在遇到风浪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所相信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上帝的儿子。
在我们的人生，在我们教会的时候，当我们感到有风浪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都会跟我们一起的。
刚才我们说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
我们讲过了，即不见风雨我们怎么会见到彩虹呢？
虽然我们现在很久没有看到天上挂的这个彩虹，就是这个雨后的彩虹，
即雨后的彩虹，
但是呢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个变了形象的彩虹。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些变了形的彩虹。
现在彩虹这个上帝与我们立约的记号，它原本的意义正在被扭曲被篡改。
现在我们看到的彩虹已经不是跟我们以前看的彩虹了，已经是有被扭曲被删改。
因为这个原因呢，我以前所在的卡尔加里的教会叫彩虹教会。
其实呢 我以前在卡加里的一个教会就叫彩虹教会。
他们多次就考虑要把这个名字改掉。
他们很多次就想将这个教会的名字改了去。
但是其实呢我们知道。
但其实呢我们知道呢，
这个世俗的潮流对教会的影响。
现在我们的世俗的潮流呢对教会的影响呢，
不是我们改了名字就可以避免。
不是说我们改了名字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的整个教会像一艘船一样。
现在我们的教会就好像我们刚刚讲的一条船一样，
也正在这个世俗的大潮这个潮流当中，这个风浪当中被摇撼。
正正在这个世俗的潮流的风浪当中是摇来摇去。
很感谢神，
很感谢神。
通过今天我们的经文，
通过今天我们读的经文，
让我们看到我们不经历风浪，
让我们知道我们不经风浪，
我们怎么知道主耶稣正在与我们同行呢？
我们怎么知道主耶稣真的与我们同行呢？
不经历风浪，我们怎么能够真正的认识我们的主？
不经风浪，我们怎么可以亲身经历去认识我们的主？
他就是上帝的儿子呢？
他就是上帝的儿子。
所以在这个大风大浪之中，
所以在大风大浪之中，
无论是我们的人生，
我们要坚持我们的人生，
还是我们的教会，
或者是我们的教会，
我们一定要坚持我们的信仰到底。
我们一定要坚持我们的信仰，
我们就一定会在主的看顾下平安的到达终点。
我们一定会在主的看顾之下，我们会平安到达，
直到我们能够和当年这条船上的所有门徒一样，
直到我们能够好像当年和这条船的门徒一样，
能够亲眼的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能够亲眼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你的恩典，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你的帮助和安慰。主啊，求主你进一步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也更是救赎我们的主，你是上帝的儿子。今天让我们能够信心在你的里面进一步得到释放，主啊，能够有从你而来的确信，让我们能跟从你，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从一个被动的旁观者能为成为一个积极参与事工的主动者，让我们的侍奉能够蒙你的喜悦。愿主你赐福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无论遇到怎样的境况，我们知道主你就在我们的前面，你在我们的身旁。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